好，
亲爱主，感谢你让我带你学员进行有一段时间。主，我们很感谢有李牧师亲自来教导我们特别看到未来的事，也看到教会的各种形态。主，我们愿意学习你所喜悦的教会，学习我们在主里面怎么样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主，你也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位，每个家庭，也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喜乐的心，在凡事上都尊主为圣，尊主为大，能够把主见证给旁边的人。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阿门，阿门。
好。
好，谢谢 Albert。选的这首诗也是很不错啊，正好扣住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腓拉铁菲的教会啊。有1个月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所以这个在虽然说不是实体哈，在网上，但是见到还是非常的开心。我先把这个 slides 传上去啊。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第八讲。讲教会呢，是讲到第六个教会。我们知道，在这个是耶稣基督吩咐使徒约翰，一共写7封书信，分别给小亚细亚，当时小亚细亚的7个教会。我们已经讲过5个了，那今天呢，我们讲第六个。那下一次呢，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最后一个教会，就老底嘉教会哈。那今天呢？因为这后边这三个教会都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3章，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呢，就是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这封信的经文，是启示录3章7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好，一起来。你
你
要
要
写
写信
信
给
给
腓
腓
拉
拉铁
铁
菲
菲
教会
教
的
会
使
的
者
使者
说，
说，
那
那
圣
圣
洁
洁
真
真
实
实
拿
拿
着
着
大卫的
大卫
钥
钥
匙
匙
说，开
开
了就
了
没
那
有
就
人
没有
能
人能
关，
关
关
了
了就
就
没
没
有
有
人
人
能
能
开
开
的
的
说，
说，我
我
知
知
道
道
你
你
的
的
行
行
为，
为，你
你
略有
略
一
有
点
一
力
点
量，
力量，
也
也
曾
曾
遵
遵守
守我
我的
的
道，
道，
没
没
有
有弃
弃绝
绝
我
我
的
的
名。
名。看哪，我
我
在
在
你
你
面
面前
前
给你
敞
一个
开
敞
的
开
门，
的门，
是
是
无
无人
人
能
能
拦
关
的。
的。那撒旦
撒旦
议
议
会
会
的
的一伙
自
称
称
是
是
犹
犹
太
太
的人，
人，
其
其
实
实不
不
是
是
犹
犹
太
太
太
人，
人，
乃是
乃
善
是
信
说
说话
话
的
的
话。
人。
我
我
要
要
使
使他
他
们
们
来，
他们来
在你
在
向
你
下
脚
边
的
下
下
拜，
拜，
也使他们知
也使他们
道，
知道
我
我
是
是
因
因
为
为
审
审
判
判
你的，
你的，
你既遵
你既
守
遵守
我忍耐的道，
忍耐的道，
我
我
必
必
在
在
天
天
下
下
人
受
受
试
试
炼
炼
的
的时
时
候，
候，
保
保
守
守
你
你
免
免去
去
你
你
的
的
试
试
炼，
炼，别快
我
来，
必
我
必
必快
快
来，
来，
你
你
要
要
保守
受
你
你
所
所
有
炼
的，
的所
免得
免
有
得
的
人
人
夺
去
取
你
你
的
的
冠
冠
冕。
冕。
得
得
胜
胜
者，
者，
我
我
要
要
叫
叫
他
他
在
在
我
我
神
神
殿
殿
中
中住
住
着，
着，
他
他
也
也
必
必
不
不
在
在
这
这
里
里
住
住
着。
来。我
我
又
又
要
要将
将
我
我
神
神
的
的
名，
名，
我的神
我
城的
的
名，
神的名，
这
这
城
城
就
真
是
是从天上
天
我
上
从我神那
那
上
里
那里
降
下
下
来
来
的
的
新
新
耶
耶
路
路
撒
撒
冷，
冷，
并
并
我
我
的
的
新
新
名
名
都
都
写
写
在
在
他
他
上
上
面。
面。
圣
圣
灵
灵
向
向
众教
众
会
教
所
会
说的
的
话，
话，
凡有
凡有
耳
耳
朵
的，
的，
就
就应
应当
当
听。
听。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吩咐约翰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信。还是这样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图，知道这个 location 在什么地方哈。我们已经从以弗所教会开始查起哈，就是第二章，第二章主要是由以弗所教会。 然后有这个施米拿教会，有别加摩教会，有推亚推拉教会啊，这是第二章里边所写的四个教会的书信啊，所以大家记得以弗所教会、施米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上次我们所讲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讲菲拉铁菲
老
教
底
会
教，
啊，再下一次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加。
老
大家
底
知
教，
道这个顺序是当年是送信的人所走的这个按顺时针所走的这个方向哈，现在都是在小亚细亚半岛，就是在土耳其的西部这一段啊。好，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哈，实际上呢，菲拉铁菲这个地方啊，在基督那个时代呀，是一个比较小。但是呢，还是蛮有影响力的一个城市哈。菲拉铁菲这个名字对大家并不陌生，因为在美国就有一个城市就叫菲拉铁菲，是哪个？
非常
菲拉
非
德
常
菲尔，
Philadelphia，
哎，就是费城，我
费
们中
城。
文翻成费城，Philadelphia，这个地方呢，就实际就是菲拉铁菲呢，这个是一个字的哈，这个字呢是弟兄相爱的意思。或者弟兄之爱的意思，是吧？因为什么Philadelphia 过去是美国的一个大城，而且它是在华盛顿还没建成之前，它曾经是美国的首都啊。这个地方呢，Philadelphia 这个费城这个地方啊，就是由英国的一个基督徒，他是贵格会的，是一个很小的保守的非常保守的一个宗派哈。那是他叫威廉潘恩，威廉潘恩呐，他家在英国是很有钱的，很有地的。当时国王呢，甚至都跟他家里借钱。后来国王因为还不起，就把这个新殖民地啊，就美洲大陆这么一大片土地就是 Pennsylvania，大家知道滨州啊，那么
滨
大的
州，
滨州啊，那个土地是给他们家的。当时一家的，当时在这块这边的土地是非常非常的便宜了，所以呢，威廉潘呢就是在费城这，他就建立了费城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起名叫 Philadelphia，因为他希望他建立的这个城市这个地方呢，将来是一个弟兄相爱的地方，然后呢是可以有享受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后来宾州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那个接纳各个基督教宗派的，大家知道那个贵格会啊，当时的贵格会是挺不欢迎、挺不受欢迎那个基那个宗派哈，因为他在我们看，就是说在许多人眼中看来，用东北话来讲，就是他比较隔路，比较隔路，就是说他比较异类啊，比较异类，是一个小的，但是这个宗派呢，他们非常讲究弟兄相爱的。然后他们呢也非常，不排斥，不排斥任何的人。所以呢，他建立这个 Philadelphia 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呢就起了 Philadelphia 这个名字哈。那菲拉铁菲啊，我们现在这个圣经里把它翻成菲拉铁菲啊。菲拉铁菲教会呢，在教会历史上，它代表着的是宗教改革时期，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教会被提这个之间的真正的属基督的教会，是吧？它是一个真教会的代表。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这个教会的，你就看那个主的吩咐，就很有意思的。在这七封教会书信当中啊，只有腓拉铁菲教会和施美拿教会没有受到主耶稣责备的，只有称赞，只有称赞的。但是呢，主对施美拿教会，他偏重的是，主要是勉励他们为主受苦这方面的见证，主要是在那个赞扬称赞他们的是这一点。对腓拉铁菲教会呢，就偏重于是他们在坚守、在传扬基督福音、传扬圣经真理方面，主要是在这方面哈。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就是坚守真道的。这腓拉铁菲教会啊，所以无论是施美拿教会还是腓拉铁菲教会，这两个教会才是我们今日教会的榜样。 所以我们看这七个教会的里边有五个教会都是有神主有责备的话的，而且有的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是吧？但是只有这两个教会没有这个主的责备的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 focus，我很喜欢这菲拉铁菲教会哈，特别讲教会历史的时候，因为它是正是处于是这个在末世时期的教会，就是从宗教改革时期一直到今天这个教会哈。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你看主的自称都很不一样哈，好，我们看看这个三章七节哈，这里讲到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你看这个主的自我称谓哈，是很和其他的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就来看一看哈，我们通过主这个自称哈，我们就看到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啊，它是一个遵从主的话语，又是传扬真道的教会。那么主的圣洁，这里特别强调，你看说那圣洁，它首先提到的是圣洁。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它一定是个圣洁的教会。这里就讲到它圣洁，它真实是吧？那这个主的圣洁真实，这就给这个腓拉铁非教会。那就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哈，也给他们带来喜乐。就主这样称谓自己呢，就证明腓拉铁非教会呢，他们所行的正是行在主的旨意中的，就是他们是真实的，他们是圣洁的，是吧？那么圣洁的主呢，实际上我们知道，他所求于教会的。就是要将这个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归给他自己的，是吧？所以在以弗所书这个五章啊，这里有提到5章27节就讲到了说，这个教会应当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吧？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病。那腓拉铁非教会呢？它不仅仅是圣洁的，它也是真实的。我们知道，圣洁和真实是互相关联的。一个人圣洁，他一定是很真实的，是吧？否则的话，他不能说你不能称他是圣洁，是吧？一个人很正也很真实，这是他圣洁生活的一部分的，是吧？所以这两个是互相关联的。你能够在神面前是真实的。那你这个人肯定也是一个光明，而且是圣洁的，是吧？真实，我们常常讲，看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真诚、真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谁也不愿意交一个虚伪的人哈。所以一般的来说，真实的人呢，他就很透明，他也很阳光，是吧？他没有那种虚伪、阴暗的东西。那这实际上呢，我们看到这个。真实的这个，那我们看在第三章里边的这个教会啊，三个教会是神似乎都特别注意他们的真实哈，真实呢，实际就是说在人和神面前的情形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它里边的属灵程度和外边的属灵表现是一致的，是吧？你不能说一个人他属灵他外在的行为表现得一塌糊涂，是吧？他是一致的，是吧？所以你里边一个属灵程度越深的人，他外边的属灵表现他才是越好，活出主的生命来。所以我们说一个教会的名字并不是很那那那这个并不是最重要。你比如说腓拉铁非，你叫这个名字是很好。但是呢，我们看一个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是否真正的彼此相爱，是否能够切实的引人归主，这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哈。然后下面呢，接着就讲到说，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什么意思呢？是吧？实际这个称呼呢，在七封书信里边是非常特别的。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大卫。他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中啊，他是合神心意的君王。然后在旧约里边呢，他常常他的许多的事情呢，可以预表耶稣基督的。那旧约里呢，又以大卫的国来预表基督的国的。我们知道 这个耶稣基督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是吧？那么神呢，也曾经在旧约里就应许大卫要坚固他的宝座，直到永远，是吧？那么在这里，主既自称是拿着大卫钥匙的，那这个意思呢，就是主掌管着天国的权柄的。啊，这位掌管神国权柄的主哈，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曾经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吧？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说明这个权柄是什么权柄？这权柄和传福音是有关的，是吧？那主既然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就根据他的命令，就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所以这里说，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开和关指的都是福音的门，都是传道的门，都是进天国、进神的国的门，是吧？你接受主的国，这主的福音，那你就有份于神的国，是吧？所以传福音呢，我们看到传福音和弟兄相爱是大有关联的，是吧？那么主就对这个热心传福音的、这彼此相爱的教会，要为他敞开福音的门，而且是没有人能关的。你看初期教会哈，腓拉铁菲特也是初期教会，头300年中，那教会都是在大逼迫当中，那个时候教会是弱小的，他手无寸铁，他也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力量。他教会也没有拥有别的，他所拥有的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当时罗马社会是吧，流传着一句话，是吧？就说看呐，基督徒是何等的彼此相爱，是吧？那实际上，初期的教会胜过了300多年的大逼迫，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教会所有的，但世界上所没有的。而是世上人都需要，就是什么？这个爱，就是用这个基督的爱顶住了300多年的军事、政治、经济那各个方面的大逼迫，是吧？就是用这个基督的爱，就胜过了这世界上的一切大逼迫。而且呢，你看刚开始的时候，教会连生存都是个问题呢。300多年大逼迫，有好几任的罗马皇帝要根除基督教。要根除基督教信仰，那他就是不但没有消灭基督教信仰，反倒最后呢，基督信仰征服了罗马帝国。你说这是不是一个神迹？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什么？是吧？你看他们没有别的，这个福音的门呢，就是因着他们对主的爱，弟兄彼此相爱，是吧？就靠着就这个就打开了福音的门。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好多人是逼迫他们，特别是有天灾人祸的时候，那个老百姓或者是官方就把这个嫁祸于基督徒，就认为基督徒不拜诸神、不拜罗马皇帝所引起的，是吧？他们那时候就这个掀起逼迫基督徒的狂潮，是吧？但是到后来他们就不那么看了，因为基督徒的这个火热的见证啊，是吧？使得他们不能不寻求他们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是吧？他们是一个有生命的信仰，是吧？然后他们是一个有爱的信仰，这样用不着你去怎么去讲哈、啊。那基督徒用他们的生命就见证了他们所传的道，所以这个福音的门没有人能够关上。啊，不但没有关上，基督的门大大的敞开，以至于后来多少人。那都是不但没有消灭基督教，反倒是加入到教会中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力量，这个见证的力量是多么的大，是吧？那这个你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门是指主这样为你敞开了，就没有人能关的，是吧？也像那时候我们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教会被关闭了15年呢。连一个公开的教会都没有啊，神学院也没有啊，基督徒都是暗暗的做基督徒的，就暗暗的在家庭中聚会的。但是你看那福音的门，没有人能关呐。你别看你把有形的教会的门也给关上了，但福音的门没有人能关上。过去文化大革命之后，等到80年，中国的教会重新打开大门的时候啊， 好些人，我们那时候都是暗暗的在家庭聚会中聚会的。我们以为教会敞开门，恐怕没有几个基督徒了。有人们来，没人来呀。我们当时都心里没有把握的。但是你看看，教会开门的时候，哇，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到教会中来。那开一个教堂不够，开一个教堂不够，那以至于后来那个各地啊，那个教堂教会和家庭教会啊，那像那个雨后春笋一般的，那是遍地开花。你看看，那是圣灵的工作呀。文化大革命的人，你把那个教会的有形教会的门给关闭了，但是呢，实际上福音的门从来没有关闭过。不但没有关闭，我们看到我这文革之后，你看福音是爆炸性的百倍的增长，是吧？所以你说这个就证实了这句话，就是这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是吧？如果我们任何一个教会哈，你如果在主的面前，你顺服主的旨意，你行在真理当中，你又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你相信不相信？是吧？你就能够吸引千千万万的灵魂到主的面前来，是吧？所以真实的教会应该是什么？就像这里主的名字所称的一样，圣洁、真实，有属灵的权柄。有彼此的相爱，这是初期教会在那种极卑微和极软弱的环境中，把福音传开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在许多国家那些受逼迫的教会都印证了这一点，都印证这一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是吧？到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是一个真实的、圣洁的。对吧？彼此相爱的教会，那你就是你。别看这教会看似软弱卑微，但是呢，你知道它的力量会有多大啊？好，那我们看看第三点哈，主的称赞，第3章8节，这里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是吧？”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知道你的行为。这听起来好像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是对一个遵守主的道、没有违背主的命令的教会来说，这句话给他们带了多大的安慰呀、啊！这句话是多么宝贵呀、啊！你比如说，在那个患难中、在受苦中的教会、啊，哈，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怎么为我做见证，知道你在这何等的情况下为我传福音。”哈。你并且遵守我的道，你也没有弃绝我的命，这是多大的安慰啊！哈，那么这一另外一个，你从反面你再想一下，对于一个违背主道的教会，如果他的行为不好，对一个基督徒也好，对一个教会也好，如果你的行为不好，你没有见证主的道，甚至你违背神的道，是吧？如果你也听到同样的这句话，我知道你的行为，那这句话会成为一句什么样的话？一个警告性的话，我知道你现在的就是你所行的是什么样，就像现在有些教会所行的没有见证，是吧？那如果他听到主这样一句话的话，反倒使他害怕，是吧？反倒使他害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想哈，这句话你可以从正面、反面两方面想。如果主今天对你我同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是感到受安慰呢？你还是感到惧怕呢，是吧？这个我们就知道你自己行得如何了，是吧？这个我们常常要掂量掂量主这句话，是吧？好，那么第二点呢，讲到略有力量，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力量，是吧？我们的力量很有限，我们的资源很有限，我们的能力很有限，是吧？总觉得略有，主也知道我们。是吧？你看，就这个被称为七个教会中最好的一个教会，主也说你只不过略有一点力量而已。那这样实际也就对了，因为主说我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出我的能力和完全来，是不是？是吧？所以你如果觉得你很能的话，反倒不行了，是吧？你不信，你凭着你的口才，凭着你的血气啊，凭着你的这个那一点点的才干。 你不靠着主，你去什么？你看看你能做什么，是吧？所以说，我们呢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有力量，你也不要觉得自己太没力量，是吧？那些真正的有力量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卑微和渺小，就像戴德生他们，是吧？都是呢，他们觉得自己没什么能力的，但是他把这一点能力，像保罗一样，是吧？那就我把这卑微的器皿，我把我这软弱的人，就放在主的祭坛上，任主来使用。当圣灵的能力充满我们的时候，就显明了莫大的恩典和能力啊！所以，我们这样才能够合乎主用的，是吧？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常常，在现实生活我们常常看到这一点，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啊，在他们的社区或者在社会里边哈，往往只占少数，是吧？你看我们现在，即便是在美国这国家，那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很多的，是吧？但是呢，有基督的灵与他们同在，就能够成就奇妙的事情。你别觉得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神怎么使用你。你如果愿意把自己摆上的话，是吧？所以在教会历史各个时期里边呢，基督徒未必成为多数才可以影响社会和世界的，是吧？所以基督徒在世就是盐，就是光，是吧？它就起到面教的作用，是吧？那就是说，他不一定是成为大多数了，那不一定。那你看那个罗马帝国后来君士坦丁时期，教会这成为大多数了，人人都是说是信主了，但是挂名的基督徒也多了，是吧？反倒后来教会的素质下去了，是吧？所以你不要看外表怎么样，好像是热热闹闹的。但实际上呢，你还是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很有力量啊。好，第三点是遵守主道。这里讲到说，说这个推那个腓拉铁菲教会说，也曾遵守我的道，也曾遵守，这个是已经过去的这个事实了，是吧？是已经遵守了。那我们看到那前面的撒迪教会和腓拉铁菲教会刚好是相反的，撒迪教会那里主责备他说你没有遵守我的道，是吧？但腓拉铁菲教会呢，他不但是听，他还要遵守，他还接受，而且呢他还遵行，这才是这个我们对主道的态度，是吧？我们要听，要听进去，而且呢要行出来。这个是腓拉铁菲教会是这样子的啊，不弃绝主的名，就说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这里就暗示腓拉铁菲教会，他曾经受试炼，也曾经面对要弃绝主名的考验，这是肯定的。因为那在初期教会，腓拉铁菲教会，初期教会遭受大逼迫也是非常惨烈的。当时啊，罗马皇帝啊，他们就是逼迫教会的时候，最严厉的时候，就说你要把你的圣经交出来，因为他把圣经都要搜出来给烧毁，是吧？你要把圣经交出来，要么我就把你处死。那在这种的二选一的情况下，你要么死为主殉道，你要么你就把圣经乖乖的交出去，你就背叛信仰，背离主道。那这个你选择。所以呢，好多的人呢，在这面对这种的情况下，他害怕了，他退缩了，是吧？他放弃了，他背叛主了，背叛主了。好多人是这样子的，就弃绝了主的名，是吧？那这样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当然为主殉道的也是大有人在，啊。所以像腓拉铁菲教会的信徒，他们就是在那种严苛的大逼迫中，他们不弃绝主的名，这是难能可贵的。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有多少的信徒是弃绝了主的名，是吧？他们背叛信仰了，是吧？那也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们经受住了考验，是吧？就是他们这个在大逼迫当中仍然承认主的名。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经常要问哈，就是说我们如果当我们面对试炼和考验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够为主的道站立得住呢？ 是啊，因为我们过的日子太舒服了，在北美的日，我们没有受过那种的逼迫，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别说逼迫了，是吧？有时候我们都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是吧？那这个我们要对比起来，我们是很惭愧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不弃绝主的名哈。好，第四点，我们看主的保证，这是3章8到10节的哈。在这一段里边呢，主耶稣给腓拉铁菲教会呢有3个应许，是吧？一个是敞开的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要使腓拉铁菲教会的仇敌要向他们下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是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主耶稣呢要免去他们的试炼，这个就和我们前面查的经文是有关系了哈。这个我们查过那个启示录查过那个末世的时候大灾难哈，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这一点了，是吧？好，我们一个一个来查哈。首先就是说无人能关的门，前面我们讲了一下哈，看呐，我要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前面我都讲了是吧，在这个。打逼迫的时候，腓拉铁菲教会是怎么顶住的？打逼迫啊！那我们看到，那是这个门是什么？这个敞开的门到底是一个什么？是什么意思哈？那实际上呢，主应许给我们这么一个敞开的门，那这个我们应该是看为在末世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哈。如果主不给我们开这个门的话，你就是，你再大发热心也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这个敞开的门呢，实际上就是在今世的时候给我们这传福音的机会。现在说实在的，还有很多的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向周边的人去传福音，不像有些国家那个门就给你关得死死的，是吧？像那个有些穆斯林国家。哎，那他们订立的法律都是那样，你不能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你如果传福音的话，有些穆斯林国家的法律是就是死罪，就是死罪，所以他们想传福音都不可能的。所以像那个这样的国家，现在都被称为福音硬土啊，是吧？但是现在我们在美国，你比如说在许多的环境中，你在公司也好，在什么什么企业单位也好，是吧？常常有些穆斯林就到这个国家来，就到你身边来了，你用不着到那国家去。而且你在这个国家，你向他们传福音的话，你不会也人逼迫你或者判你死罪的，大不了他就是不接受就是了，是吧？不像有些穆斯林国家，那就说啥。基督徒就屠杀基督徒，是吧？那真是我要在那种国家传福音，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有许多这样机会的，是吧？为我们开这个福音的门，是吧？所以，我们应该是处在这个时代时候，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赏赐，是吧？因为这里是主的应许，是吧？在圣经里边呢，就关于敞开的门呢。在新约圣经里总共才出现过5次哈，但这5次呢都是指传福音的机会讲的，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敞开的这个敞开的门呢是给我们传福音的机会的。那基督徒呢，我们就应该趁着神现在给我们开门的这个机会哈，传救人的福音，因为机会一过去，就不会再有了，将来有福音关门的那一天呢。是吧？你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传福音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是吧？传福音的路也是越来越窄了。我说的是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现在在网上，在媒介媒体上，特别有着 AI 这时代哈，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网上的东西多的是，真假难辨，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有的说是福音，实际上是祸因；有的说是福音，实际上是毒药。有的是异端，是吧？然后使得人真假难辨，有些人就不信了，就不信你怎么说我也不信了，是吧？所以我们看这个，像那个那时候，比如说中国， 那是文化大革命刚过，然后就头10年，大约头10年时间吧，有那么一个窗口期。那是福音爆炸性的发展，那时候传福音非常的 open，非常的开放啊。但是你没看，后来等到后来你看，从2010年以后吧，慢慢的就越来越收紧，越来越收紧。现在就比我们那时候在国内的时候，那已经收紧的多得多了。啊，所以有时候真是你就是你抓住那个时期，那时候那个福音爆炸性的发展，但是现在就国内给你的限制相当多相当多，是吧？否则你弄不好就说你这个什么，扰乱治安、社会治安，就给你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冲击你啊，就关你的门，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这现在的机会，要广传福音啊。那许多解经家呀，就把这种教会的光景呢，是看成是近现代属灵复兴运动和这个宣教运动的这个时期啊，因为在这个时期里边呢，是这个神掀起了很多的传福音的运动啊，我是搞教会历史的是吧？所以我比较熟悉这一段的历史。你比如说，在近代的时候，神在德国就掀起了这个敬虔主义运动啊，在英国呢就兴起了清教徒运动，还有约翰卫斯理运动，这都是在18世纪的时候。实际在17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掀起了德国的敬虔主义运动啊，17、18世纪的时候就清教徒运动，还有这个约翰卫斯理运动。你知道后来的大英帝国呀，为什么那么发展，神特别祝福那个国家哈，那时他被称为是日不落帝国，因为他的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这就是英语为什么后来成为世界通用语，这是大英帝国当年的它的影响力有关系。它实际上就是清教徒运动嘛，约翰卫斯理运动可以说影响了英国大英帝国差不多有200、300年的时间，是吧？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是最兴旺的时候。最兴旺的时候，这个就说因着这些运动，这个英国他们是得到了祝福，美国也是，美国后来是就是因着英国就是大西洋两岸的英国英美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而且那时候在美国还没有独立之前，这些运动呢也都传到美国来，所以美国呢后来就兴起了2次的大觉醒运动，被称为大觉醒运动哈，实际也是福音复兴运动了。是吧？所以那时候就把世，那把那时候美国人那是非常的，非常的爱主，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哈，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呢，那时候也是因着这些的福音度，它也是非常的蒙福的一个国家，是吧？而且在这些运动中，神是兴起了许多爱他的。忠心于他的仆人，你比如说这里所讲的，像这个威廉·凯里啊，威廉·凯里他也是英国的基督徒，近现代宣教运动，他被称为是基督教宣教运动之父啊，是吧？就是从他开始的，他从18世纪初开始的，后来他到印度去宣教，在印度啊，他宣教有好几十年，差不多5、60年的时间呢。是吧？他给印度带来很大的变化呀，就连印度那时候都有那个寡妇为丈夫，如果一个这个女人她的丈夫要是死了的话，她要为丈夫殉葬的，是吧？丈夫被火烧的时候，她要跳到火里，活活的被烧死的。像这种陋习呀，都是威廉凯里他。极力的主张废掉的，后来在他死前，前几天呢，印度立法废掉了这个寡妇殉葬的这个制度，他给印度带来很大的社会上的改变呢。他在那变办学，他把圣经翻译成多少？印度的这个方言呢，不是很多吗？有30几种的方言呢。这个威廉凯里这个人很不得了啊。
那里。
那马里逊。戴德生，他们都是那个时期的基督徒，是吧？马里逊大家比较清楚，他是，也19世纪初把福音传到，把基督教新教带到中国来的。戴德生更是在中国工作了50年，他们都是把毕生啊都奉献给中国人民了，是吧？那实际上在他们这些人就是我们的榜样啊，他们就抓住了那个时候神给他们敞开的门。 他们就把福音呢就传到了世界各地啊，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啊，这也都是腓拉铁菲教会的特点啊。我们知道近现代有许多的这个弟兄运动啊，弟兄运动，那这是也是深深的影响了我们中国教会的。你比如说戴德生的内地会。还有这个弟兄运动，还像那个影响了尼陀生弟兄的是吧？像那个英国的弟兄运动哈，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尼陀生，他那一支那一派的基督徒哈，他们都是受英国的弟兄运动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带有很多弟兄运动的痕迹的是吧？好，这里讲到胜过仇敌。这里这段我来读一下哈，3章9节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里讲的撒旦议会的人是指哪些人呢？是吧？那么实际上这指当时那些迫害教会的犹太人。我们看到在使徒时代哈。这些犹太人呢，通常是教会的最主要的仇敌。教会面对的这个仇敌非常可怕。你没看像保罗，你在《使徒行传》就看到他传福音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这些犹太人到处是跟着他去搅扰，是吧？给保罗是带来很大的痛苦和逼迫的，是吧？所以他每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受到这些犹太人直接的逼迫。我们说的，最先逼迫教会的不是罗马当局，是吧？不是罗马皇帝，而是首先是犹太人。你在《使徒行传》里几乎看到都是他们，是吧？那么犹太人呢，还特别反对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认为他是这些人是破坏了摩西的律法。那么又使得犹太人向来都是觉得，哦，我是比别人优越的民族，是吧？那么你保罗呢？他向外邦人传福音，就好像一下就把他们这个优越感给破坏掉了，是吧？所以凡是福音所到的地方，这些犹太人常常就是被魔鬼所利用，就成为逼迫教会和信福音的人的这个敌人，是吧？所以，圣经在这里甚至把他们称为撒旦议会的人，是吧？那就像主耶稣对这个犹太人所说的，那对那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父是魔鬼，是吧？你们的父是魔鬼。”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这个，当然后来呢，我们看到在历史人类历史上，这一点呢是被这个也被另外的人所利用的就是了哈，所以这个我们看的撒旦议会的人是指这些，但是呢，就是说主耶稣在给了腓拉铁菲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尽管他们当初也面对着这样一群人哈，但是呢，这里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说，这些反对他们的仇敌将来有一天要向他们下拜的。要向他们下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向他们所传的福音的真理屈服的，承认他们所传的是真理，并且呢，他们所信的救主的确
我
是神的儿子，是
妈
吧？
妈怀
又承认
他，
他们的神与他们
这
同
个
在的，是吧？所以你看到没有？就是说，犹太人现在好多人还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吧？仅仅是把他看成一个伟人而已哈。我们看到这个，当然现在呢也有犹太人的归主运动哈。我们现在看到有不少的犹太基督徒哈，现在有不少的犹太基督徒。你比如你如果到有机会到圣地去哈，你就看到有专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且呢也专门有犹太基督徒的教会。是吧？而且我们相信，在末世将来有一天的话，这些仇敌要归附耶稣基督的，要归附耶稣基督的，所以仇敌要向神，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下拜的，是吧？好，这也是对腓拉铁菲教会的一个应许哈。 第三点呢，免去大灾难。第十节这里这样讲的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以前带大家查的马太福音24章里边，主耶稣亲自讲的末世的那个大灾难，在启示录。”第7章里讲的那个大患难，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就是说你不必再经过那场大灾难了。这是指对，这个腓拉铁菲教会啊，腓拉铁菲教会就是这些真正的得胜者。我们先前也查到了教会被提，是吧？就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大家还知道吧？是吧？这个教会就是这真正的教会，这个被提的和被提的信徒，这些都是真的基督徒，真的教会。那个时候就被提了，就是大灾难，7年大灾难之前就被提了。这就是这里所应许的，就免除了你们的那场大灾难。啊，所以我们要努力成为这样的教会，我们要努力成为这样的真的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如果这样的话，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和他们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免受那个大试探了，我们就成为圣，那我们就成为得胜者，作为得胜者被提了啊。这里讲到忍耐的道。指的就是主的话语和吩咐哈。之所以被称为忍耐的道，为什么叫忍耐的道呢？因为是就是说，你遵行主的教训不是一次两次的。忍耐的意思就表示，不只是偶然一次的损失、偶然一次的患难、偶然的羞辱，而是屡次的，只忍耐到主再来的时候为止。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没有经历过那种的逼迫哈？早期教会就是那样子的，那真是抄家呀，对你的逼迫呀，来对付你，来抓你呀，来折磨你呀，来没收你的财产呢，那是一次又一次的。那基督徒在那种的苦难中，那真的是很难受啊，是吧？你像现在中国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也经历着这一点呢，是吧？莫须有的罪名就给你抓起来，就关你个10天，就关你个一段时间，或者呢就给你判刑了，是吧？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过去我们那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真是让你难受啊。所以你必须得忍耐不可以。那时候你就会像问主啊，说主啊，我们要忍耐到几时呢？那真是难受，不是说一次过去就拉倒了，那就不叫忍耐的道了。所以你这是为主的，就是要不断的忍耐哈、啊。所以呢，这节经文呢，可以说呢，也是主张的这个在前被提的，这个是个主要的经文了，是吧？因为免去你的大灾难，是吧？那么，主应许教会，要得蒙保守，要免去的那个时候所说的时候啊，就是指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7年之久的普天下发生的普天下的那个大灾难的，是吧？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啊，实际上在早期教会那个早期的信徒啊。实际盼望主再来，那个主再来，关于被提的这观念是很强，这个信仰是很强烈的。但是君士坦丁之后呢，那个罗马教会，特别进入中世纪的时之后，就把这种的盼望主来的这个什么，这个信仰啊，就是越来越淡了，以至于后来的教会也没有力量，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圣经的预言。啊，不再在乎这个圣经的预言，啊，所以后来中世纪那黑暗时期啊，教会就陷入的那种的死气沉沉的光景，是吧？一直到主后1700-800年的时候啊，主才兴起了这些，对他这兴起了这些真教会哈，使得这个主再来的 这个信仰呢又重新恢复了，以至于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啊，都成了很有活力、也充满盼望的教会啊，大家都特别强调，在这末世的时候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啊。好，第五点是主的劝勉，11节啊，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是吧？你看这个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第一句勉励的话，就是我必快来，看到没有，是吧？那么，假如主对他们说他必快来，那如果是今天也对我们说这话，是否也可以成为勉励我们的话呢？如果我们反省一下自己啊，如果我们的生活不圣洁、不忠心，你仍旧活在罪中，你听到主说"我必快来"，这那是不是也能成为你的勉励，还是会成为你的恐惧呢？是吧？所以这个主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的是正面的，他一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的。所以主在这里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什么是他们所有的？应该就是指他们所特有的彼此相爱呀、啊、传福音的热心呐、啊、高举基督啊，他们拥有敞开的门呢、啊，这些都是他们所有的，是吧？所以神命令末世的教会要警醒守候。”并持守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这个持守的含义就是紧握着他们所有的，不要让它失去，是吧？因为他们已经遵守了主的忍耐的道，他们还要继续的持守下去。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你看到这些那些的，那些会影响到教会的，你不要灰心，是吧？甚至教会里有那个假的基督徒，他们所作所为，你不要感到灰心，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到任何时候你分别为圣，是吧？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这句话就是说，显然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已经有冠冕了。那么主在这里呢，劝勉他们说：你们已经得到冠冕的了，是吧？虽然腓拉铁非教会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冠冕，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到荣耀，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赏赐教会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们的忠心、忍耐、相爱已经被主算为已得冠冕的人了。就像今天你如果为主所做的这些，就像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将来有一天，你看保罗后来他在为主殉道之前，他讲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是吧？那将来我在主那里呢，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已经是存留在那里了。你如果今天为主也是那样做的话，那冠冕你已经得到了，只是将来到主再来那天的时候，他会把这冠冕亲自的赐给你啊。所以呢，我们呢虽然说还没有，如果我们今天真正的按照主的真道而行，虽然实际上还没有戴上冠冕。但是你可以也像腓拉铁非教会一样，等于已经得着了，是吧？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要持守所有的，免得你丢了你的冠冕，被人夺去你的冠冕，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哈。好，第六点是主的赏赐是吧？这里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做我。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名、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那么这个城就是从天上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说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是吧？那这是给我们的应许，得胜的哈，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里就是说，一个是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是吧？那么这个神的殿呢，应该是指将来新天新地中的那个殿，是吧？你在那个殿里做柱子，意思是什么？是站在最尊贵、最重要的地位上。我们知道柱子是承担整个房屋的力量的。你看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彼得、雅各、约翰呢，他们都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 是吧？在我们教会的门口也有这一段圣经，是吧？这个就说那个，我们也说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神在这里应许腓拉铁非教会得胜者要在天上的殿中做柱子，这是极大的荣耀的，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将来也要注意的哈。将来你如果是你忠心的由着你，因为你今生忠心的侍奉，将来你在神殿中，你的地位、你的这个尊贵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呢，说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加上这句话呢，是强调做柱子的这事的稳固，是吧？你看这些为主受逼迫的哈，在世上他们居无定所，是吧？为主福音的缘故，被追逼呀，被迫害呀，是吧？都连个住处的地方都没有，像希伯来书所讲的那样哈。将来呢，但神要赏赐他们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的，永不动摇的，是吧？这个是我父亲过去常讲的话，是吧？因为我父亲过去为福音的缘故，他受过不少这样的苦，是吧？所以我父亲就是说，将来我们等到将来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的，这是我们未来的盼望哈。好，最后一点，说写上神的名哈，神要把神的名和神城的名写在这些柱子上面啊。我们知道将名字上，写在某一个物件上是吧，就表示这个物件是。属于某一个人的是归于某个人的，或者是纪念某一个人的，是吧？这就是写名字的意思，把神的名写在神殿的柱子上，得胜者就写在我们身上。你说这是多大的荣耀？这就表明这个神呢，要公开的纪念神，那是吧？表明他们是，就说这些人得胜者是被神所纪念的，是以他们为荣耀的。是吧？因为这些得胜者身上也代表了神的荣耀的，是吧？神要特别的表彰他们，的，是吧？那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荣耀和尊贵的。不读神的名字写在这个柱子上，还有神城的名字也要写在上面，是吧？当然，这神的城就是耶路撒冷了，是新天新地的中心了。那么圣殿呢，是这个新耶路撒冷的中心，而柱子呢，又是殿的最重要的部分。那上面写上神的名字，神城的名，那么要显明的就神的大作为，神救赎的大恩典，要被千万的圣徒和天使看见的，是吧？那个荣耀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是吧？而且呢，上面还有主耶稣的新名，是吧？既然是新名，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主的名有很多很多，是吧？那这一定是比任何的名字更美的新名啊。那么这个新名呢，主耶稣要留待将来，要借着圣殿中的柱子，这个得胜者来宣布出来的。你想，这些得胜者是何等大的荣耀啊！所以这个都不是说给你一个空头支票啊，或者是给你一个虚幻的东西。这是圣经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应许我们的，是吧？所以像保罗所讲的，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是吧？”如果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你想到这个，那简直是你现在所受的这一点算什么？什么都不算。所以，真是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哈，每一个基督徒哈，不单单要成为一个腓拉铁非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徒，更能够得到腓拉铁非教会这个得胜者他们所得到的奖赏，啊，所以呢，这个是真的是很安慰我们哈。我们今天查腓拉铁非教会呢，这个我想我把这个主要信息呢都和大家分享出来啊。最后这封信的一句话还是这样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
可
当
以
听。
当
”所以，
听。
请大家看到没有？这不是说仅仅像腓拉铁非教会说的，这是像众教会说的；不仅仅像初期教会说的，也是像我们末世教会说的，是吧？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是说我们要听进去。 听进去，好不好？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现在是8:38，差不多还有20分钟的时间。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可以提出来讨论，或者大家可以分享探讨都可以哈。
李牧师，我有2个问题。
哎，请。
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您刚刚说的"我的心名"，它和之前你有讲过那个别迦摩教会，它白石上写的那个心名，它是一样的吗？别迦摩教会那个在第
对
二
呀，赐给你们白石哈，
章，
那
然
上
后
写，
石上写着心名，那是一
纸
样的。
上写的姓名，那个是呢，那个主要是讲圣徒本身的圣洁，他讲的是吧？所以那个可以说是像圣徒的洁白的衣袍一样。那个时候，那你就不是那个像我们今世这个身体了，是吧？所以你戴的是你可以说是一个洁白无瑕的那么一个分别出来的圣徒一样的存在，那里是讲的是那样。那个心名呢，当然一个是可以说是体现出你那个圣洁，一个呢也可能是神，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一个新的名字，
OK。然后谢谢您。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就是说我看就这个得胜者主对不同教会的得胜者，他的描述都有所不同。因为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个之前有那个将隐藏的玛拿和白石赐给他的，之后那个推亚推拉的这个什么权柄制服列国，然后这里又是。教神殿的柱石，那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是主对不同教会的得胜者，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对待，只是描述不同呢？还是不同对待？
这个得胜者呢，是指普天下所有教会的，并不是说你属于基督之家，或者他属于哪一个教派，不是那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这。我以前跟大家在主日学好也是，还有在这个我们在本科中也讲到，就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名字在哪一个地上有形教会的里边的这个教会的成员或者名册上有你的名字，这个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在天上的那个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所以这个得胜者呢。就说你在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宗派里边的，都有得胜者，都有得胜者，甚至我们说，就是连天主教里边也是有得胜者的，是吧？那个就说，你比如说那时候我们讲的那个盖恩夫人呐、那这些像劳伦斯弟兄啊，这都是在那个中世纪、那个十几世纪、17世纪的时候，天主教里边的圣徒，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得胜者在各个，就是指那个无形教会中的，我们成为那天上的属天上的，那个一员，是吧？甚至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再来被提的这些都是得胜者啊。所以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这个不容易啊，不容易。那将来呢，我们是在前面所讲的，你比如说有的是那个，他这个强调的是将来和基督一同在天上一同作王，治理基督的国。那么在这里呢，实际强调的也是在这一点：将来你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要做圣殿中的柱石，这是一个意思的，是吧？
那有的就像那个别迦，那像别迦摩教会，他说会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呀，又赐给他白石啊，所以我就觉
对。
得每个教会好像神对那个得胜者的应许有点不一样，但是然后比如说萨迪教会是说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但是所有的得胜者都应该是在生命册上不涂抹他的名，所以我就在想是神对。不同这些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些教会里面的不同教会的得胜者的应许是不一样的吗？
没有，得胜者是一样的。你看，即便有那个失败的那个撒迪教会，那里还有得胜者。
那这些应许是有一些只是在生命册上有的名，有一些是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不是这个意思，对吗？
不，那个得胜者是一样子的。所以，如果你要想查得胜者的话，你就要把这些教会里边得胜者放在一起来查，然后你再把它再有些些许的这个那不同啊，你可以就一条、二条、两条的，你就给它列出来，这
所
是
以
一样的，
就
你要把它综合的
OK，
查考，
明白明白，
就全面了。
哦，明白明白。
但这里你可以看到，即便连那个被主责备很多的撒迪教会里边，
嗯，
还有得胜者。所
对。
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教会里边，你在基督里边，基督之家里边，你要做一个得胜者。这个就是给我们的这样的教训。不要人云亦云，不要随波逐流，更不要同流合污。
因
是
为
吧？
主对每个教会的情况一清二楚。
对。
好，谢谢李牧师。
不客气，对，我们就是应该这样看，这样认真。还有没有今天的讲的内容？大家还有没有问题？
我
或者你有些
觉得
分享都可以。
那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是得救不得救，是不是？
当然，那个是也生命册上的名字，那当然是一定是得救的，一定是
得
重
救的
生的，
才在生命
一定
册
是
上。
真基督徒，否则他不会在生命册上。
OK，那得胜者的名字有没有另外一个册子？
没有，你应该就是在那个册子上了，
哦，就在这了。
应
OK，
该就是那个册子了。
对。那李牧师，不好意思，我刚刚上来之前的没听，因为我这边是刚刚中国大陆这
对。
边刚刚敬拜结束，
你，
那个您刚才提到的是希拉铁西教会，它这个地点是应该在土耳其吧？因为有的人说是美国的费城，我觉得可能教会里有一些。那个时候是
那你
选择干嘛？
今天真的没听啊！我开始的时
因
候
为
讲的
是
就是
我，
讲的就
对，
是这个
我
问
知
题
道，
哈、
对
啊。
对，我知道。
Philadelphia 费城和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这个是一个字。都是字根都是希腊文，那个从原文字义的是一个意思，都是弟兄相爱，这个意思，但是菲拉铁菲教会呢，是指当时小亚细亚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就给大家看了一个地图，我就告诉大家那个 location 了，小亚细亚七教会之一，是吧？所以这个那个菲拉铁菲教会就是在现在土耳其的西部，中间的一个小城市，当然现在呢已经都毁掉了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地方啊。
那是就是说，我上来的晚，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时差。然后，为什么教会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还传到中国大陆都说是美国费城，就是这种错误的说法。您刚才说人云亦云，那这是从哪？就是教会内部传来传去，就教会内部怎么还有错误呢？
那当然，那是这些人可能传的人，他不理解呗，不知道吧？他是没有这个地理概念。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是指初期教会中就初期教会讲的，这个具体的教会哈，应该是指初期教会中的一个，是约翰，耶稣基督吩咐使徒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教会中的一个，是具体的指这个菲拉铁菲教会。而不是指今天的费城。现在今天的费城，它不是一个教会，它只是美国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更不能被称为菲拉铁菲教会。明白
对，
吗？
我想问的就是说，教会内部哈，咱们面对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是有一些错误的说法，而且就
对，
是
会的。
传来传去，就像说，
这叫以讹
那
传
这种
讹。
说法是从神是，对，以讹传讹，那这个源头是从神学院就开始讲错了，还是说这个就
那我
是
想
因为我
不
也
一定
听
是神
说
学
过
院传出来
神
吧，
学，
那这个是错误
那
的，我
就
们
是说，
知道它是错误的，就
对。
你知道这个来龙去脉就
对，那
挺
就是这
也，
个问题， 是，那就所以我们信的是耶稣，并不是哪一个人，因为人都是罪人，都会算错嘛，他会说错。
当然，当然。
因为是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在耶稣上，就是说，这个启示录七个教会都各有各的问题，哪怕就是那个，薛拉铁，虽他是被神表扬了，但是也不代表他是完美的。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能够像耶稣那么完美，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唯独耶稣，并不是说当你看到教会有问题了，因为中国大陆是教会是各种人云亦云，因为它本身就起步比较晚，那么现在弟兄姐妹面临一些教会内部错误的说法就想走，其实我也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哦，就是说当面对教会内部一些问题或错误，我们是应该继续委身呢？还是就跑了，就不来了，或者说，哎呀，这个问题可能是有点大，因为怎么说呢？你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是末世教会是有一些问题的。
是，当然教会没有完美的，不过这个呢，就是你自己一定在信仰上要清楚，然后呢，你应该比较清楚神对你的呼召、对你的带领是什么。如果你心里有那个负担，你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很糊涂，那你就可以可以去有机会就去带领他们，然后呢，就把他们带领到正路上来。你不能说让我觉得这样教会我就感到很灰心，然后我就跑了，我不管了。是吧？那么你就可以，我们虽然说做的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做，是吧？我们就从我周边的人做起。如果有弟兄姊妹有错误的信仰，我们就去纠正他们，带领他们，是吧？这样慢慢的，我想就会，就一定会，神也祝福你，也你的这个工作呀，也会大有成效，
我有一点分享哦，刚才这个姊妹讲的，我觉得我们查到现在为止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得胜者。刚才李牧师也讲，每一个教会都不好，每一个教会这个当然这个我们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神都有责备的地方，但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特别强调，就是得胜者，就是说你的教会，不管是再怎么黑暗，再怎么情况不好，但
对，
是主特别强调得胜者。第一个，神会看到；第二个，神有给他奖赏；第三个，你要忍耐。所以我觉得我们查考这个启示录这几个教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末世的基督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得胜者，很不容易，但是
明白。
要他神特别提到要持守，要忍耐，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给这个姊妹，这一个鼓励，继续在这里这边这几个教会，就是他的精髓，就是鼓励我们。千万不能同流合污，千万不要灰心丧胆，也不必离开。重要的就是做得胜者，
Amen。
觉得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标杆了。
That's right. 很好。
The husband looked at her slowly and without blinking an eye said, A, B, C, D, E, F, G, H, I, J, K.
我有个问题请教李牧师啊。那
不
大家
敢。
都知道，这个这个教会，它的特点就是弟兄相爱。那这个字“腓立比”这个字就是弟兄相爱。但是我就是从这里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很明确、就是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哇，弟兄和睦相处，哪一个特别？除了我看了，除了就是说，遵守主的道啊，忍耐呀，这些其他，我不知道哪一个地方特别强调说弟兄相爱。
这个呢，我们 看的这个地方呢，它的名字是叫Philadelphia 啊，是腓拉铁菲。然后在腓拉铁菲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教会，那就把它称为是腓拉铁菲教会。当然，在这个书信里边呢，并没有说那这个名字呢，那就是他这个教会的性质，哈、啊、就说是他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但是呢，我们就是说看到这里边提到他的圣洁、真实，然后也谈到神对他的一些褒，可以说是褒奖哈。那我们再根据这个名字来推断。当年他们在大逼迫中胜过大逼迫，那我们从当年教会受逼迫，怎么胜过那个逼迫，那个弟兄相爱呢？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当然，在这个书信中，具体的并没有说到他们这一点，啊，只是讲了那许多的鼓励的话，鼓励这么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的这么一这样的话。这个倒是没有，确确实实没有讲到，说是，说他们就是一个弟兄相爱的教会。
这里一直强调说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是不是？
对，
如果弟兄姊妹大家都遵守神的道，就很自然的就彼此相爱了。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标题上，我是用那个什么，是吧？这个坚守主道的。对呀，这个腓拉铁菲教会，我没有把它称为弟兄相爱的腓拉铁菲教会，
对对，
所以这个性质应该是主要强调这方面。
谢谢。
还有没有谁分享？最后一点时间，或许我们再请 Steve。换一首彼此相爱一个比较熟的歌，然后最后请方志带我们有一个祷告结束，好吗？明天还要敬拜神，呀，快9点，Steve。
好，等一下啊。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
次照亮，扶持拥抱，无能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传达，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
只要月亮，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好，请方四姐妹。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也接着李牧师清楚地传讲你的话语。主啊，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人爱主的心也冷淡了，彼此之间也不能彼此的相爱。主啊，借着腓拉铁菲这样的一个教会，真的是告诉我们大家都要遵循主的道，因为主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有清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借着主的道，我们的行为也能够被洁净。哦，因为你是圣洁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教导我们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世上的一切，因为在黑暗中，主啊，你召我们向着光前进。圣灵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要做得胜者。主啊，这很不容易，但是你牵着我们的手，你告诉我们遵循你的道，持守向前。主啊，这也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努力的标杆，我们看着主，靠着主向前走，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黑暗中的得胜者。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谢谢。